全人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接下来我们请游副院长为您介绍今天的讲员。
今天很高兴能介绍我们宣礼会的一位新同工，可是也有一点是旧的朋友哈。我介绍古牧师之前，我要说为什么我说是旧的朋友，因为古师母是我们25年前在盖这栋大楼的时候，古山福音会借我们用他们的场地，古师母就是在那个古山福音会长大的那古师母那个时候就在圣光选课，所以呢等一下你们可以来问候你们学姐哈啊，后来她就到美国去了。那更重要就是古师母哈，她有两个姐姐是你们的学姐，也是圣光的校友，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古师母的家有12个孩子然后有6个是全时间奉献，有3个是牧师，3个是师母，所以我说神真的是恩待巡礼会哈，把这样好的师母带来。当然呢今天主角还是牧师啦哈。古牧师在青少年时期就因着父亲的鼓励，他就跟他母亲到南美洲去在那个地方长大，后来呢到美国。古牧师你说的我都记得，所以如果不对你待会再纠正哈。那后来呢到美国这个纽约大学水牛城的那个校园那个地方去修电机工程。那毕业以后神呼召他全时间服侍，那后来呢他就进入神学院预备，那最后嘛他就是在三一神学院，就是我们的何老师，我们的许牧师毕业的学校在那个地方他得了他的第一名的学位哈。那这个我想这些都不对古牧师来说这些介绍还不够，我认为我对他这几个月的认识就是他是一位好牧人。他是虽然是刚刚才来，可是他真的是一位好牧者，神也特别给他有讲道教导的恩赐他也有他对灵魂的负担。我觉得我们有一些真的就是失去起初爱神的心，可是从他身上我再一次得激励，我希望我们今天也一样从他身上学习。最后古牧师国语当然是他的母语，那你想他在美国20几年，他牧会在美国在加拿大很成功的牧会，开拓教会等等，可是20几年他的国语造诣还是很深的很好。那然后嘛古牧师英语那一定是可以的啦齁，所以才非常好。然后古牧师还会说广东话，然后古牧师还会说西班牙话，那古牧师呢还会一点台语，所以呢我们下面什么话都不要讲哈，要不然他都听得懂。欢迎古牧师。
好像在听别人的故事，但他讲的都对。只有感谢主，主给每一个人的带领不一样，但是愿意每一个人走完这一生的结果在最后的时候就是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一同祷告。父，我们来不是要听人的声音，不是要听人的故事，我们要听你的话，愿你的话激励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中能够继续的去承担你的使命，一直到见你面的日子。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说啊、哦，这个上神学院嘛，啊，要求我要来，啊，你在这里做什么？上个礼拜，啊、吕院长，借着啊、我来启示无异议，给我们发做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挑战。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希望你的回答是：我在这里是为了要合神心意。我在这里是为了要合神心意。真的吗？我们大部分的人大概在这边不会说我是为了来考试的，也不会说我为了，也不敢说吧，大概说我为了要得一个证照一个文凭啊。那也有的人可能会想说，我为了学问而读书，我为了能够有一个好的工作能够升级，为了赚钱，哇，这个大概不可能了啊、哦、这个神学院毕业能够赚钱的不多吧。那可是野心会不会是呢？野心，我想要做一些所谓的大事。我想比较可怜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为了要证明自己是谁而来读，这也没有问题，但是、哦、好像不太对劲，对不对？不管上帝放我们在什么样的处境，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希望我们都可以说，主啊，我在这里，因为我希望能够合你的心意。好像当大卫他爸爸叫他去送东西给哥哥的时候，可能他不只是为了送东西而去，这中间到底发生，他跟上帝的对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不知道。好像被派去牧羊，好像被派去打哥利亚，我相信他可能也不只是为了杀哥利亚要战胜而去。后来写明他的目的都不是这一些，他为什么能够做那一些？甚至于在这个在隐基底旷野的洞里面，当上帝把扫罗交在他手中的时候，我甚至于认为他不是为了要感动扫罗而不杀他，因为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大卫有别的原因，合神心意，合神心意。我们不是为了一些事情而做一些事情，我们是为了合神心意而在不同的境况里做一些事情。我希望你在这里也是为了这个原因，合神心意。如果希望将来的侍奉跟牧会能够合神心意，今天在神学院这宝贵的机会，可能像是杀这个哥利亚这样子艰巨的任务，我希望你的目的不是只是把哥利亚打倒，希望你的在这边的目的是合神心意，以至于你在侍奉中就会对焦合神心意。保罗带着这样的心，在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哥罗西书在一开始他就表明，他告诉这个哥罗西人他为他们祷告，而且告诉他们他为他祷告有多么的迫切，而且告诉他们他祷告的内容。所以让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祷告。首先他怎么形容他祷告呢？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开始，他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凡事蒙他喜悦。我们来看这个保罗怎么形容这个祷告。首先我们看保罗在这边要表达一个观念，他借着告诉他们这个祷告要表达一个观念，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一个希望别人也合神心意的人。对不起，这个后面的这个关起来好了，这个 PowerPoint 这个投影关起来好了啊，因为我没有跟你们配搭好，对不起哈，我们关起来。 希望你们看我，这不是上课，我希望跟你们沟通互动，好不好？啊，保罗告诉他们他为什么这样祷告，我认为，因为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也告诉他们，希望他们也是合神心意的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所做的这一切是因为他希望别人也合神心意。所以这带我们来看保罗为谁祷告。保罗为谁啊？你说当然他写信对象是哥罗西了，哥罗西的信徒了，啊，请问他认识他们吗？他透过以巴弗认识了他们，他跟他们没有见过面的，对吗？是啊。请问你在这边进修将来要去哪里？有的人是从教会进到神学院再回到他原来的教会，可是大部分的人我相信在这个地方离开这里之后，你要面对很多没有认识的人，对吗？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心呢？保罗为到一些非他族裔远在别的地方的人，他听到了这些人信主了，他们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保罗非常的兴奋，为到他们的缘故就不住的迫切的为他们祷告，到一个地步这边形容说他这个祷告有个把握，这个事情一定会成。你有没有试过祷告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事情一定会成，有没有？因为你知道这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对吗？保罗在这个地方有这个把握，因为他知道接下来这个事情太重要，他爱这些人到一个地步，他说其他的都放下来，生病这些我都不祷告了，我祷告这件事情。他要他们能够怎么样？合神心意。他祷告里面的内容第一个字就抓住我了，第一个字是一个动词，在这一段里面他祷告的时候，他说祷告的这个内容啊，这个动作，他希望这个事情是什么？是个充满，是个丰盛，那个字，那个字的动词，知道那个字吗？就是丰盛那个字。这边说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对不对？啊，满心原来意思说被充满，被什么？被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这个知识而充满，充满。这个动作我们可以用丰盛，丰盛这个字来形容，因为在哥罗西书里面常常出现这个字，这是哥罗西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可能因为当时有些假师父起来挑战以巴弗，挑战说啊，你传的太粗浅了，你需要升华，你们不要光听以巴弗的，你们要蜕变，你们要变成另外一种生命。我告诉你，我认为生命是要成长而不是要突变的。现在人看电视看这个看太多了，哦，这个人可以变吸血鬼的，有没有？你们有看？你没有看啊？你们的会友都要看哦，都在看哦，你要了解哦，啊，希望升华，希望突破到一个地步，希望变成不是人的东西。那些假先知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鼓励那些人，哎呀，我们有丰盛的知识，我们有丰盛的道理，要吸引这些粗信的，这些已经在正确的根基上扎稳根基，有了生命需要成长而不需要突变的人，这些人身上 他们希望吸引他们。保罗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他告诉他们，你们要丰盛，要丰盛。请问当你想到丰盛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你说我希望主，我希望我的生命丰盛。最近在讲丰盛生命的时候，我常常听到一个观念，丰盛的生命好像是这个什么，这个丰富啊，丰盛。你第一个想到什么？啊？叮叮当当的声音，是不是啊？口袋叮当有声，叮当有声不是有钱人啊，穷的只剩下几个铜板了。至少我们的祷告可能是主，我不要贫穷，对不对？想到丰盛可能是想到这些啊，会不会想到名气啊？诶，有可能哦。会不会想到这个成就？想到我们华人喜欢讲什么？人脉关系，有没有？哈，你是不是丰盛的？到最后你会不会这个孤零零的， 啊，像保罗这样初次申诉，连没有人去理他的，他丰盛吗？你最后可能会希望一些世界上的人告诉你丰盛的那些东西，你至少教会人要多一点嘛，对不对？不多的话不丰盛嘛，是不是？啊，想到丰盛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呢？这些都是刚刚讲，都是世界上人想的。我们在这边寻求丰盛吗？保罗为这些人祷告说，希望你们丰盛，你们让丰盛在你们身上发生。什么是丰盛呢？你会不会想到是神的旨意？你对神的旨意丰丰满满的，中文翻得真好，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满心。我求主，我常常在不同的处境里面，我求主让我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我不希望听到别的声音，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声音，有太多的声音。这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没错。我们因为世界多元化，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知识，我们需要知道更多的东西，对吗？刚刚我举例子讲吸血鬼，我是最近才知道的，太晚了，人家早就知道了。我们需要多知道一些理念，我们不只知道那个现象，我们知道它后面的原因。我们进神学院，因为我们希望多一点知识，多一点知道。我们牧会，我们服侍，我们不断的成长，不断去多知道。但是是多知道什么呢？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不止我们需要多知道，可是最恐怖的也是我们知道太多的时候，我们就乱了。我们什么都想做，我们希望把神给我们的呼召加上这个，加上那个，加上这个，一二三四五这样加上去，最后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对不对？很恐怖的。是保罗知道，在一个众说纷纭的时代，他对着哥罗西的信徒说：“信徒说，愿你们丰盛，在对神的旨意的认识上面丰盛。”这太宝贵了，对我们今天来说一样的重要，不是吗？要合神心意，首先你必须知道神的心意，而且像保罗所说，满心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我举个小小的例子，我才回到台湾三个月多几天，我刚回来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他们帮我装了个电视啊，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很长没有电视，啊，怕听到太多的声音，我看看上网就行了，看报纸何必看那么细节呢？大标题蹦蹦蹦看过去了，对不对？就了解了，不了解再往下面看一点。可是到了回来，人说哦，帮我装了个电视，有 Good TV， 我想 It's good 啊，我就打开电视看。结果那一天呢，因为有时差嘛，我就看，哎，一看这个人，哦，这个讲道很有架势。他一开始他说，我现在讲道已经超脱了，啊，因为没有记笔记啊，当时就大概观念是这样哈，印象很不好意思，这是神学院哈，这个就听听吧，啊，我叫不出来那一集了，找不到了。他说他已经超脱什么？他其中一个超脱了神学。我听，哇，这个人厉害，超过神学了。他现在讲道不需要神学，不用神学了。哇，这是 Good TV 耶！原来你们都做错了，你知道吗？你跑到神学院干什么？最后要超脱的，对不对？后来我再听啊，才发现哦，他在讲成功神学，还是离不开神学。这么多声音，这么多人强调自己是师父，强调自己知道那条路。怎么办？难怪保罗他祷告，他知道上帝一定不会忘记这些人，这些他的好同工以巴弗去带领的人，他知道上帝爱他们，上帝要用他们，上帝要让他们在哥罗西那个地方建立他的教会。他说，我为你们祷告，叫你希望你们怎么样，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求主帮助我们从神学院的日子开始，如果你以前没有，今天就是，求主让我们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不但知道，而且他说行出来，他马上接着他说，不但说这个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而且他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怎么样，对得起主，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不只是知道，而且行得到。行得出来。 这表示这个是目的，不只是结果。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他就是希望我们知道把它行出来。你知道行出来有多难？你知道上帝的旨意要行出来有多难？从简单的时候开始吧。当狮子老虎来了，要把上帝交给你的事情 交给你的羊群夺走的时候，从那些小事上开始操练吧，开始操练吧，把它行出来。最后一句话说得很感人，他说凡事怎么样蒙他喜悦。原来我们行神的旨意不是硬邦邦的，是上帝喜欢的。不止一次我在侍奉中，在挣扎里，在觉得过不来的日子里面，我仿佛感受到上最后的结局，仿佛感受到上帝本来的目的。上帝为什么放我们在一个困难挑战中？他希望我们知道以后，行出来以后，做他喜欢的东西。我就是因为上帝的希望上帝喜悦这个心而去面对这个处境的，不是吗？当你想到上帝喜欢的时候，容易了吗？容易了没有？我知道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有死穴，对不对？看武侠小说就知道，再厉害的人都有死穴的，对不对？你的死穴是什么？不要光练那个罩门把死穴罩住哦。啊，为什么神允许我们的软弱在那个困难的处境中露出来？他要我们做决定，他要我们不但做决定，要行出来，知道他的旨意，行他的旨意，因为他喜悦我们去跟他同行。主耶稣上十字架也不是容易的，从来侍奉就不是容易的，合神心意，合神心意，上帝喜欢，照着做。接着我们就从第十节的下半开始来看，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或者说什么样的生命，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一个对得起他，或者说配得上他，他有喜欢的一种的生活或生命，那个状态，那个状态是什么？在第十节的下半说，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这边有四个动词的分词，我认为这四个动词的分词是跟着这个前面讲到这个我们这个能够这个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这个行事为人这个动词，什么样叫做行事对得起主的这个形式，讨主喜悦的这个形式呢？什么样的动作才是讨主喜悦，是对得起主的呢？这边有四个动作来形容。第一个动作，结果子。结果子，什么叫结果子？结果子就是这个树啊，长了以后有成果，是不是？啊，那以前的人，这个是一个农作的一个景象哈。如果你种荔枝，它不结果子，你怎么样？不同的果子有不同的这个果效功用嘛，对不对？啊，当我们这个生命要让它流露出来，让它有动作的时候，我们受了这么多学习，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以后，我们知道这个神放我们在这个处境之中，我们要让它有结果，对不对？你知道那个神要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吗？你就要让它做到，做出来。虽然天气不允许是这样， 虽然土壤不是这个样，你想办法让它是，以至于那个结果能够做出来。这不是 manipulation， 这不是操控，这个是浇灌，这个是撒种，这个是灌溉。我要让事情达到神要的那个结果。有的时候我们太过注重过程，有的时候我们太过患得患失，两样都不好。上帝做事情有的时候是训练我们，那是那个结果；有的时候上帝做事情是要我们达到一个目的。这两样都需要了解。最重要，你要知道上帝要什么结果。合神心意第一，你要知道上帝要什么结果，以至于你可以结果子。结果子能够结果子，是因为有知识、有目的、有安排、有认份、有努力，知道要干什么。你在，请问，这边有多少人是这个结了婚的？请举个手好不好？报很多，那也很多没有举手啊、哦，也代表说有的人还在交朋友，对不对？是不是？请问弟兄们，你在交朋友，等你已经结婚了，就回想一下以前啊。你交朋友的目的是什么？结婚啊，对不对？多干脆啊，是不是啊？那我再问了，结婚的目的是干什么？生小孩、啊。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希望有结果，对不对？哈，为什么结婚？为什么生小孩？为什么？很多东西我们不问为什么，但是好了，结了婚了，那你结婚要干什么？结了，已经结了嘛，对不对？很多很多我这个给他们证婚的这些男士啊，我跟他们说，这些弟兄，我说你还有什么要求吗？他没有，结婚就好了，因为对方太多要求了，只要结了就好了，结了真的就好了，结了就完了，结了才开始嘛，不是吗？干嘛结婚？想清楚。同样，你干嘛来这边读神学？你要得到什么结果？想清楚，上帝要你要的是什么东西，以至于当别的东西来的时候，引诱或者软弱出现的时候，你能够结果子。结果子，第二，他除了讲到这个生命的动作是有结果子的生命，在第十节的最后面，他讲渐渐的怎么样，多知道神。渐渐的多，中文看起来好像是慢慢的，这个随遇而安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原文的动词是什么？增加的那个字，要多，要增长，要多，要长，要大，要这个，你用任何的字填上去，就是增长那个意思。什么增长呢？这边又回来讲认识了啊、哦！前面是对神的旨意的认识，不是吗？这边讲知识、认识这个字，你对上帝的认识就越来越多了。哎，这又回来了。你从刚开始因为知道上帝的旨意而开始行神的旨意，对不对？现在开始，你因为行了神的旨意以后，你在这个中间就越来越认识神。认识神，生命是要成长的。生命不是要突变，但是是要成长的。我们来读神学，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为考试而考试。我知道考试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重点 ，OK？ 我知道，我也知道证照很重要，文凭很重要，我知道。那么，因为这个鉴定你是谁，对不对？这是这个文化的特色。可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这边干什么？我要多知道神。我要更认识他，因为认识他，所以我希望多知道关于他的事情。因为多知道关于他的事情，我就更认识他，我更喜欢，更知道我的上帝是怎么样子的，爱我的主是怎么样，以至于我更知道怎么去爱他。渐渐的多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时候我们忙到一个地步，在这个社会中很多东西，很多东西忙到我们不能成长了，忙到我们对上帝的知识，对上帝的认识就停在这里了。我告诉你，在永恒里面你要做什么？ 你信不信你可以一直长，长到永恒？没错，我们在地上有使命，但是有一个长老跟我说了这句话，我起先想说圣经有这样讲吗？渐渐我越来越明白，他说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上帝留我们在地上，这个长老开始不太像以前能够为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使命很多很多了，他就说我在问上帝让我在这边干什么，他说我领悟一个东西，他说就是上帝在这边训练我，从另外角度来说，上帝让我在这边成长。记得主耶稣说将来还要给谁几座城吗？记得吗？上帝不止将来派他工作，上帝要我们，要我们不断的成长，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在永恒里面我们都像他，那不是结局，那是开始，那是开始，永无止境的无限的上帝要我们，神要我们不断的去认识他，不断的去像他。奇妙，神救我们来有目的的，不要想说今天认识神的路程今天就结束了，见主面的那天将来转变我就永远知道他了，就已经没有秘密可言了，不是这个。渐渐的怎么样，多知道神，你渴望这个吗？你渴望这个吗？为什么我们不去那些自由派的一些专讲学问的学校去读书？为什么我们不是只是来受个训练的，我们来学神的神学，神学对吗？我们来认识他，因为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上帝对教会的心意正是如此。保罗为了一些他不认识的人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他希望让他们达到的结果就是他们渐渐的怎么样，多知道神，在对神的认识上增长，增长不是慢慢的，是多多大多的。接着就问到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了，说古牧师好难哦，对不对？光听这篇道就很难，你要不打瞌睡就很难了，是不是？好难哦，对吗？怎么办？哦，感谢主，我们的主是死里复活的主，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他给我们另外一个应许，另外一个动作，他说什么？这个生命是有力量的，你要合神心意，活出合神的心意的生命吗？我告诉你，这是一个有力量的事情。他就说他这边那个动词是加力量给你的意思， strengthen you， 这个加力量给你那个字，加力量什么意思？各位，我们脱力的时候最容易感觉什么？孤单，对不对？仿佛这个路是我自己走的。我们常常喜欢引用那个故事，那个海边沙滩上面的脚印，有没有？好，这里告诉我们，加力量首先就是你不是自己走，上帝跟你一起走。虽然困难，但是你知道谁跟你同行，而且这个跟你同行的他怎么样？加力量给你。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需不需要加力量啊？在克西马尼园记不记得？记不记得？在他的挣扎中间，在这么重要关键的一个时刻，不管你怎么解释，都要面对一个挑战，就是说主耶稣需要天使加力量给他，上帝差派天使，父神爱他到一个地步，父神要爱子完成这个使命的时候，他作为一个人，他的力量山穷水尽了，要天使加力量给他。弟兄姐妹，我们一定有需要加力量的时刻，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力量？请千万不要就打开电视，打开电脑，或者是在你打起电话跟你熟的那个朋友诉苦之前，请你记得这一句话，神要加力量给你。既然是出于他，是要合他心意的事情，他已经让你认识了，他也让你走上去了，他要加力量给你，他要加力量给你，哪怕是含着泪，而且是在什么事上？他说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全方位的，你想都想不到的。什么叫全方位？你还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你这脚刚踏上去，下面已经拖着了。我们当然比不上我们主耶稣基督了，对不对？上帝如果连主耶稣都加力量，更何况是我们呢？那个力量是想都想不到的。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了解，以前追求 IQ， 对不对？啊 IQ 智商，后来追求什么？后来就出现这个 EQ 是什么？情商，是不是？后来还有什么 Q 啊？啊 ？AQ 有没有 ？AQ 什么叫 AQ 啊 ？Adversity quotient， 逆商，面对逆境的能力。他不只是情绪能够掌控，他能够面对这个逆境。在美国很多时候开始有些课程给小小孩子学的，从小就培育不同的个性的人怎么去面对逆境。情商，哪一个小孩不只是 EQ 好，他知道他将来要这个忍耐五分钟以后可以得到糖吃，他就不会说马上拿糖吃。这 EQ, 我们说是 EQ 好，其实这中间有 AQ 面对逆境，对不对啊？当然我们基督徒加一个 SQ 啊 ，spiritual quotient 啊。那不过今天不讲，我讲逆商。为什么基督徒能够面对逆境？上帝加力量给我们，你信这话吗？而且是全方位的，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我们能够怎么样？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看到没有？讨神喜悦，现在变成谁高兴了？我们高兴了。为什么忍耐？为什么忍耐？仿佛像主耶稣基督，他说：“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对吗？”为什么基督徒在困难中能够忍耐，能够坚持？不是阿 Q 精神，不是 naive， 乃是什么？我们知道上帝要的，有个结果，于是你就欢喜了，对吗？是啊，我。最后我讲一个再讲故事吧，时间的关系我差不多了，我都可以到几点了？到再五分钟，啊，七分钟了，到十，到这个五十分。加了力量以后，你就发现那个坐标了，你就发现说，在这个喜乐中间，事情还没有结束，在忍耐中间，你就开始感谢主了，这是第四个动作，感谢主。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行了合神心意的事情以后，那个感恩就出来了，因为你不再只是看这个事情了，你开始看得更宏观了。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说，你就开始能够知道感谢主叫我们跟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你不但看到事情的结果，你看到这个事情最后的那个，你看到将来了，你看到那个大结局，你可以想象今天这件事情跟天上有什么关系。面对一个处处挑战你的弟兄，面对一个处处麻烦的一个学生，面对不管面对什么，那个逆商出来，你开始有感恩，你想到在天国这将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基业，丰盛的基业，这一切做的都有永恒的价值，跟主耶稣有关，留在那里。所以你不但坚持，而且你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感恩了，不但看到过去，你也看到现在。在你的软弱中，在你的困难里，在你觉得走不下去的时候，你开始有另外一种感恩。你发现说，因为我们是在被爱子，我们被主耶稣基督所拯救，我们是被主耶稣基督所买赎，迁到他的这个国度里面的人，我们在他里面不断有新的机会，有新的立场。这从过去看到现在，我们就有力量往前走了，对不对？我现在要跟大家说一个预言，就是有一天在你的侍奉中间，可能那是今天，我不知道，你会怀疑，你会问自己，我在这边干什么？我不敢说是预言吧，大概这个 prediction 预测 99% 会实现，免得我做假先知，你拿石头丢我。scientific 一点，那一天会来的。我在这边干什么？那天会来的。在我侍奉中有一度，其实也不 侍奉也蛮不错。刚刚尤老师说成功，我不敢说成功，不是世界上人讲的。我只知道，我相信上帝，我做的东西，我有软弱，但是我尽我全力，主，我愿意你喜欢，我愿意做到你要我做的。可是当做到主要我做的那一刻，却发现说，把自己越做越困难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差不多在问主啊，当所有的人，包括属灵的一些长辈，都跟我说这个错了，那个时候的痛苦有多大？我在那个处境中，我差不多跟上帝说：“上帝，你真的呼召我做传道人吗？”那时候我已经传道开教会已经一段时间了，上帝，你真的叫我来做传道人吗？吓死人！问这个问题，在几分钟之内，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吓得我一身冷汗。不是说我之后怎么讨饭啊，怎么讨生活，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还年轻嘛，要改行很容易啊，我现在还很年轻哎，对不对？我当时问说：“上帝，你真的要我来做这个吗？不做好不好？”几分钟的时间，我永远忘不掉那像永恒一样长的几分钟。后来我跟师母分享这个经验的时候，我整个人像要死掉一样。我知道上帝要我做传道人，不做不行，不做不行。我了解神的心意以后，跪下来带着眼泪感谢主，主，对不起，对不起，主，我要坚持下去。上帝的喜乐充满在我的心里。刚刚的预言，刚刚的 prediction， 还有后半部，就是只要你是寻求合神心意的人，那份喜乐，那份肯定，那份知道人生的坐标就是基督的那一份心会出来的，会的，一定会的。你相信吗？保罗最后他说：“我保罗为了这个缘故，我也做了福音的执事。”他不只叫别人去这样做，他告诉人家说：“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是这样的人。”今天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奉主的名，今天问我们每一个人一句话：今天，主啊，你让我在这里做什么？我要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主啊，合你的心意。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第一天进神学院，我还记得，我今天回到神学院有很多的感想。我在神学院第一次搬进我的宿舍，在忙完一切有趣有一切困难的事情之后，经过了，因为我那时候还要签证从美国去到加拿大读神学，哦，那个很多的困难，我们同期有一个人要去，他条件比我都好，去签证还拒签呢。那我要去的时候，我那时候什么都没有，我就记得前一天晚上忐忑不安，直到当天第二天我要去签证，前一天那个姐妹她被拒签了，我说又有钱又有身份又有学问又会英文，他被拒签了，那我呢？结果感谢主神，就奇妙的安排让我去成了加拿大。我第一个神学院在加拿大读的，读了进了那边以后，我记得我第一天坐下来第一件事情，上帝让我经历这一切以后，我坐下来第一件事情，我坐在那个书桌前，我说：“哦，这就是我将来要花几年的时间坐的书桌。”我打开我的记事本，上帝感动我，我在第一页写下来。古克中，除了上帝以外，你什么都没有，你是一无所有的。接着又写的第二句话，古克中，除了上帝要你试的人以外，你是一无所试的人。我带着这样的心进入了侍奉，我希望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当我问主，主啊，今天来到神学院，我要跟大家鼓励分享什么的时候，我想到保罗的祷告，
一个愿意做合神心意的人，他为别的人的祷告，一群他还不认识的人，但是他知道是属于上帝的人，他爱的人，他的祷告是，主啊，希望他们合神心意。合神心意。有一个牧师，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学会一首歌，唐牧师，印尼的唐牧师，不是唐崇荣，是他的这个兄弟，做了一首歌叫《合神心意》，有人会唱吗？我最后用这一段，这一首歌作为我们的祷告。如果你会唱，跟着我一起唱，我先唱一遍，第二遍，如果你会唱，跟着我一起唱，不会唱，就用这首歌作为我们对神的祷告。
我不愿再虚度此生，毕生一事无成，多少机会已流逝，已经不能再空等。合神心意，合神心意，这是我心所求。愿主坚定我心志，使我合神心意。我不愿再虚度此生，毕生一事无成，多少机会已流逝，已经不能再空等。合神心意，合神心意，这是我心所求。愿主坚定我心志，使我合神心意。
阿们。
今天谢谢古牧师为我们的勉励，愿我们都能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接下来我们预备收奉献，请收奉献的同学预备。我们今天的奉献是为宣教基金而奉献，为宣教基金而奉献。